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i jin bhagava arahan jen zi jue zhi. 各位贤友，晚上好。在上两讲我们学习了想要修习止观禅法的禅修者先要了解的三样事情，接着又讲了作为一名弟子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修养。那今天晚上我们将来讲一讲作为修习止观的基础。讲到修习止观的基础，我们也可以叫做定慧四缘，也就是说有四项要素，四样基础是修行止观的禅修者必须拥有和具备的。对于定慧四缘，是来自于佛陀在长部第二经沙门果经 Samanya Palasutang 里面所教导的。在这篇经文里面，佛陀对卫生燕王说道，想要修行止观的人，想要培养定力，培养神通，培养观智，乃至最后证悟圣道圣果的修行人来说，要在他出家之后呢，要次第的培养直接清净，直接清净之后还要守护根门，之后呢还要聚念正知，然后还要少欲知足，等到这四种基础已经具备了拥有了，接着再去远离的清净安静的地方，再去除五盖，舍离五盖，然后再培养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同时在讲到修行次第的七清净，例如在中部的转世经里面也提到了七清净，第一是戒清净 Sila Visuddhi， 有了戒清净才会有心清净 Citta Visuddhi， 然后才会有见清净Ditti Visuddhi， 然后才会有度已清净 Gangga Vidala Visuddhi， 然后才会有道非道之间清净 Magga Magga Jnana Dasana Visuddhi， 然后才会有行道之间清净 Patipatta Jnana Dasana Visuddhi， 然后最后才会有智见清净 Jnana Dasana Visuddhi。 而这七种清净，它是一个次第接一个次第，就是说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不断提升，不断增上的。又比如说在中部算术师摩格兰经里面，佛陀同样也讲到，当他收了一位可以调教的弟子，首先他会怎么去调教他呢？先教他直接清净，直接清净，然后再教他守护根门，然后再教他饮食之节量，然后再教他居念正知，然后再教他要实行警悟，培养精进，然后再教他去除五盖，然后再教他去培养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所以我们看在很多的经典里面，佛陀他都非常重视，非常注重在培养定力和观智之前的准备阶段，或者称为前行。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基础，直接就培养定力，培养观智，他所培养的定力是无根之定，他培养的观智是无根之慧，这些都是不可靠的，这些很容易垮掉的，甚至说呢，是有污染的。唯有他打好了基础，培养止观的基础，做好了准备，他培养的定力和培养的智慧才是更稳固的。犹如 起一栋高楼，先要打好地基。你想要让你的这栋大厦越升越高，或者说你要建得越高，你的地基越必须越扎实越稳固。一棵大树如果要长得越高，下面的根也要扎得越深。我们想要培养最终导向出世间证入涅槃的智慧，我们也必须得要培养深厚的基础。讲到培养定慧的基础，首先第一就是要持戒清净，或者称为 sila visuddhi， 戒清净。对于戒，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分类，比如说有在家的戒，有出家戒。在家戒又可以分为五戒、静住八戒、慈心九戒、甚至在家十戒等。出家戒又可以分为比丘戒、比丘尼戒、萨曼尼拉戒、萨曼尼利的戒，也就是以对象出家众的戒不同。而又依戒的性质来说，可以分为不能做的戒，叫做瓦利达止持，以及应该做应该培养的叫扎利达，是坐持，这两方面。如果依照清净戒的分类，又可以分为巴迪摩卡萨瓦拉西的巴迪摩卡防护戒、印德利亚萨瓦拉西拉根防护戒、阿基瓦巴利苏提西拉活命变境界，以及巴扎亚尼西特西拉资具依止戒。那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说，戒是一定要具足的，要拥有的。如果戒不清净，我们不能够培养定力。如果因为戒的失坏，那么你的定力也不能够得以增长。因为戒是属于规范、防范、防止身和语的恶行、非行，也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行为以及语言不会造恶，可以镇服违犯性的烦恼，也就是已经呈现在身体行为以及语言上的烦恼。同时戒也是各种各样的善德的总称，例如在经典里面经常讲到有道德的人叫做希拉完达，希拉就是戒，完达就是拥有，所以希拉完达它可以翻译成持戒指，但是它也可以翻译成有德行的人，有道德的人。所以这里的戒呢，就它事实上是指戒德，是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不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为而成就戒，另外一个呢是去具备其拥有好的品质，这也称为戒。所以呢，就一般人认为的戒，或者说特别是学北传佛教认为戒呢，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根据巴利或者根据上座部佛教，戒它是含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消极的去避免防止一些不好的行为，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主动的去培养各种各样的善德，这些都称为戒。既然戒可以分为防止的止持以及积极培养的 行持。那对于止执方面，在家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手持五戒。一个佛弟子在家的近视男啊近视女，就一位居士故意去违反五戒，那么他由于戒的失坏，甚至会影响到他的皈依，影响到他佛弟子的身份，所以作为佛弟子的时候不应该去违反最基本的五戒，也就是要离杀生，不要故意去杀害生命，离不逾矩，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离欲邪行，对任何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不要去沾染，不要去做，离虚妄语，只要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话不应该说，离酒类等麻醉品，对于各种各样的麻醉品，包括烟酒毒品等任何的这些消遣性的麻醉品不应该去沾染服用。当一位佛弟子故意去做这五样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就称为戒失坏，或者叫做破戒了，叫度习了。对于在家人来说，由于佛陀并没有规定说你在家人犯戒了破戒了要忏悔，甚至说像有些其他传承认为是你不要受戒你受戒了之后你犯戒会罪加一等，在佛的教法里面并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他在受戒的时候叫做悉卡不当萨玛迪亚米，是我受持什么样的学处，就是表示你自己主动的对尊旨对给你受戒的人承诺你不去从事某一类的行为。当你因为自己的烦恼，因为你自己的恶心或者说因为你自己的习气违反了，就证明说你做不到你的承诺，你的戒就破了，你的戒就失坏了，就失效了。当你想要继续再拥有戒行的时候，你只需要在一位尊者面前重新受戒，你的戒又可以重新成立。如果在自己的家里没办法找到尊者，找到比丘，那你可以在佛前自首，在我们的佛陀面前自首，这样的话呢你的戒又可以成立。那在家戒包括五戒八戒慈心九戒，都可以在没有僧团没有尊旨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里面受，但是所有的出家戒就必须得依戒师而受。那对于出家戒来说呢，出家戒最基本的就是十戒，这是指对萨曼尼拉萨曼尼利，现在没有萨曼尼利，现在是十戒尼，必须得受的就是第一离杀生，第二离不逾矩，第三离非犯行所以离欲邪行跟离非犯行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离欲邪行是指远离避免不正当的性行为，但是离非犯行是避免一切的两性关系，这个是差别。那对于持守八戒和九戒的居士也是，第三条就不再是离欲邪行，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邪淫而应该是离非犯行。所以非犯行是指一切两性的行为包括男女的性行为或者说同性恋等等，这些都是属于。 那第四是离虚妄语，第五是离酒类等麻醉品，第六是离非实时，所以一切的出家人，只要你是出家人，你就必须得要离非实时，就是过了正午你就不能吃东西，不能吃任何的食物。然后还有第七条是离观听歌舞演奏等这些，也就是说出家人不应该再拥有娱乐或者敲钟打鼓这些东西都不行。还有第八是离穿戴花幔装饰庄严等这些所有的就也就是我们可以说的化妆打扮包括呢如果你已经受了八戒受了九戒，你还挂着珠子挂着手珠戴着耳环戴着戒指这些，你的戒都不清净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修行来说是毫无帮助的。那第九条是离坐卧高大床坐高床坐就是很高的凳，较高的凳子。大床坐呢，甚至很豪华的，有铺垫的，有很好的床单被子等这些床坐。第十是离金银钱学处这个也是区分在家跟出家的根本标志。在家人受持的八戒对于出家人的前面九戒，他都可以受持。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区分在家人跟出家人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拿钱。只要你穿上袈裟，穿上了染色衣，你就不应该拿钱。所以佛陀也很明确的说，拿钱的人他不是沙门四家子，就是说拿钱本身就不是出家人的行为。如果一个佛教的出家人他拿钱，他只是名义上的，但是他没有出家人的实质所以呢就在经典里面讲到呢，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原因能够使拿钱，就对出家人来说，出家人拿钱他是许可的，是允许的。所以这个呢是出家的基本的戒。那对于比丘戒来说呢，最根本的就是227条巴提穆卡戒。事实上227的巴提穆卡戒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比丘所要持的戒可以说不计其数可能会有十几亿条戒因为这些戒在细分而且巴提穆卡里面很多都没有包括的，没有涵盖的，但是呢这都是一位比丘应该持守的。所以这些是属于一个佛弟子不管是在家不管出家他都要持好各自的戒。等到他持好戒，这些戒是侧重在远离，侧重在不应做不当做不应行。那还有一些应该培养的，是指称为善德的戒其实我们说善德或者说一个人的品德道德在巴利里面它也叫做希腊梵语叫希腊那哪些是作为一位禅修者应该培养的道德善德呢？它就没有一个定死的标准，只要是对自己的修养品德涵养教养有帮助或者说提升的，都属于戒的范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戒它是个很广的，因为戒本身它都含有行为的意思，好的行为的意思。所以一切好的行为，包括表现在身体上面的，包括表现在语言方面的，都属于戒的范畴。 甚至说一个人的性格很好，我们在巴利里面也可以称为希拉万达，就是有道德的人，有品行的人。所以戒可以包括谦卑、恭敬、柔顺、听话、正直、有能力，也包括在家小的孝顺，尽自己做父母、做儿女的责任，也包括知足、感恩、忍耐，也包括克制，包括自己，甚至说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乐善好施啊等，这些都可以属于广义上的戒。犹如在印作慈爱经里面，佛陀讲到那十五种想要在佛陀教法当中获得利益的人应该培养的那十五种素质，也是属于戒啊。这种戒是称为经教法的戒。又比如说在大吉祥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三十八种吉祥的前面那些，它也是属于戒的范畴。因此戒是一个很广泛的意义。因为拥有的戒，持戒者的心是谦卑的，是恭敬的，是柔顺的，是谦和的，是听话的。这样的话呢，他在依照施教的时候，在培养心，在培养定的时候，他自然他就拥有这些素质。当他拥有这些素质的时候，自然而然在他培养定力或者培养智慧也好，由于心的柔顺、心的练达、心的事业，可以很快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增长，得以提升。因此作为修行人想要修行止观，首先应该要培养戒或者我们可称为戒德因为戒毕竟有些人认为说戒是不能做的，但是德呢是应该做的，所以应该是我们把希腊翻译成戒德，它涵盖了不应做的止持跟应做的坐持这两方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作为定慧四缘，第二个是要守护根门。这里的根 indriya 是以能主导称为根，门 dwara 是通道的意思，根门是指我们的感官。人的感官可以分为眼、耳、鼻、舌、身、意，或者如果用门的话呢，那么可以称为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门。如果称根的话，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眼、耳、鼻、舌、身、意既是根也是门。那防护 samvara 是保护、关闭的意思，关闭根门称为防护根门。但这里的关闭不是闭着眼睛不看，塞着耳朵不听，不是这么样，而是说断绝烦恼的渠道。为什么在修行止观之前要学会关闭根门呢？关闭根门或者说可以称为根防护戒，侧重在防护，它并不是说主动的去根绝烦恼，而是消极的去避免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任何时候所发生的烦恼，在心里面产生的烦恼，都是通过根门产生的，是不是？你爱一个人爱得死气活来， 那还不是因为你看到这个人，你听到他说话，啊，或者你甚至有时候你听到别人说，或者你看到他的照片，你为什么会那么痴迷一个人？因为你曾经看过，你曾经听过他说话，啊，甚至有时候你跟他有身体的接触，然后就因为这种身体的接触，你的烦恼就从根本里面流入。你恨一个人啊，你恨得血海深仇啊，不共戴天啊，也是因为你曾经看到他做对你不利的事，或者听到他对你做不利的事，或者说他曾经真的伤害过你的身体。那因为这么样，所以你也是通过看啊、听啊或者身体的触啊啊等，然后烦恼升起，各种各样的烦恼，它都是通过根本，就通过眼耳鼻舌身流入心的。而我们内心的所有的烦恼也是通过眼耳鼻舌身和意流出去的。啊，当你色眯眯的看到一个人，啊，这个时候你的贪欲从你的眼睛里面流出来。啊，你说话很轻浮，啊，很轻佻，啊，你是通过你的口把你的贪欲说出来。嗯啊，或者说有些女孩子打扮得很妖小啊，然后就画眉啊，又擦口红，又化妆啊，又穿金戴银啊，走路一扭的啊，这样她也不是通过她的身体的行为啊，把她想勾引男人的本事发挥出来啊，也不是她通过身门把她的贪欲显现出来。所以一切的烦恼，它都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来表现的。哪怕现在你不再看一些引生烦恼的对象，不再听到一些引生烦恼的对象，身体也没有触到一些引生烦恼的对象，但是当你闭上眼睛在禅坐，或者说你任何时候升起烦恼的时候，你心所抓取的仍然是你曾经看到、曾经听到、曾经体验到的那些烦恼，是不是？还是那些烦恼在过去曾经已经流入你的心？所以烦恼的渠道，它只是通过这六个门、六种通道而流入。为什么烦恼会流入呢？因为没有守门人，或者换言之，这些信息没有经过过滤，我们直接把这些信息全部加工，然后在你心里面的加工，它是一种负面的加工。于是任何的外在的信息，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啊，所听到的、所嗅到、尝到、触到的，在心里面都进行加工。而加工这些，那新的习惯，它是追随着欲望的，追随着自己的喜好的。而首先它第一道就是通过根门啊，抓取这些对象，抓起这些信息影像，然后在心里面就通过不如理作意，然后呢就产生了不善心。那心的反应是什么？对于漂亮的、悦意的、可意的、可爱的、可喜的心，它有一种自然的反应，是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才叫做可意、可爱的、可喜的。我们看到好看的，听到好听的，吃到好吃的，触到自己喜欢的，这些其实 对于一感官而产生的心，它的反应是有乐受，乐受本身并没有过失，但因为乐受，紧接着由于新的习惯，由于不如理作意，他就会粘着这种乐受，会追求这种乐受，甚至想要获得、想要占有这些乐受，或者这些产生乐受的外缘，于是产生了贪爱。这些贪爱不断的重复，产生执着、执取，由于执取，然后又会采取行动，采取这些行动，因为你喜欢一样东西，你去追求你甚至有些人不择手段去获得、去占有、去征服，那就造了不善业。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这整个过程再结合缘起法佛陀教导那十二支缘起里面，因为有了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加上色声香味触法，因为这六处而有处，就是这里的处，其实就是如果没有守护根门或者说不管你平时怎么样，只要你眼睛看到外面的对象目标，在经典里面叫做眼色眼识三是和合生处，眼处生受。所以由于我们的眼识依于眼根，通过眼门看到的颜色于是呢根所缘和识三是和合生处，因为这种处而同时产生的受，受就分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因为这些受而生爱，所以缘受生爱，这爱其实就是贪爱，缘爱而生取，源于取，因为取而有业，有就有造业。所以我们看其守护根本，如果一旦我们从缘起法，就从佛陀教导的十二支缘起来看，其实他的烦恼产生以造业的 这条链也是这样运作的。在这样的一个运作链当中，我们守护根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开始？如果我们再结合缘起法，因为有了眼看外境的颜色这颜色呢，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不同的人啊、事啊、物啊，如果再把它再形象化一点呢，就看到不同的形状比如说圆啊、方啊、美啊、丑啊等。如果再把它再纯化点，其实就是光和颜色。所以佛陀讲到的卢巴其实就是光和颜色，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信息，我们眼看到信息。你继续说，你说男人女人啊，漂亮啊不漂亮啊，老啊丑啊，圆啊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通过这些颜色信息或光的信息在心里面加工之后给他的这些概念，才会有圆啊方啊、远啊近啊、美啊丑啊、男啊女啊。但他最初的信息只是光的信息，只是颜色的信息。所以六处是没办法避免六处缘处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有没有办法避免？没有办法避免。那处缘受有没有办法避免？没有，没有。有还是没有？谁说有？那受缘爱有没有办法避免？是吗？那么厉害我们会看到 由于根跟外缘啊，北传叫做尘啊，上座部没有用尘这个词啊，我们叫根和外缘，或者叫尽啊，国家拉是尽啊，根和尽还有跟眼识三是何处，这是一种必然的。这样你有看啊，那么你能看跟所看的它结合在一起，这是属于触，就是碰触接触在一起，这个没办法避免。要触缘受是俱生的，就是他们同时产生的，这个没办法避免。但是因为受必须得要经过心的加工，才会有贪爱的产生，才会有痴的产生。所以佛陀讲到的，当眼见色，他不取以相，不取随相，以是贪忧就不流露其心，不在他的心里面，就不侵蚀他的心。所以应该防护的其实是加工的阶段，也就是当看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之所以会产生烦恼啊，这种烦恼包括贪爱、执着，乃至到深度的痴迷，或者说排斥、抗拒、讨厌，乃至生气啊、暴怒等，所有这些烦恼，其实都是经过内心一系列的加工，它才产生的。在守护根本，其实就是你看只是看到的程度，听只是听到的程度，你感觉只是感觉的程度，你想只是想的程度，你不是做过多的人为的加工、分析、判断，更不去通过不如理作意而在塑形里面产生不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守护根门是由于所有的烦恼都是通过根门这些信息，但是本身根门本身它就是不断采集信息，它的功能就是采集信息，但采集的信息你不要让它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发霉发酵，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守护根门其实更重要的是守护意根，也就是守护好心。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防护呢，就是其实也必须得要保护，并不是说我没办法避免看，没办法避免听啊，没办法避免触，所以我就乱乱看啊，乱乱听啊，乱乱触啊，不是这样的意思。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信息资讯啊，各种各样好的坏的，特别是网络上的信息啊，那些数据啊，电子信息什么样的都有，那不是说我没办法避免看所以我看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也要知道内心的很多烦恼啊，包括现在的贪啊、嗔啊、痴啊等等啊，在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跟这个时代，就是通过这些资讯流入自己的内心，通过眼、通过耳流入自己内心，在内心中发酵变成烦恼，甚至有些犯罪行为其实就是通过这些渠道而慢慢滋生的。那作为修行人来说，我们需要做到这防护。古代的贤人都会知道非礼勿视啊，我们现在作为修行人，难道这一点我们还不行？那说不过去。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来这里禅修啊！你先要把手机卡交上来，否则的话，你太过多的渠道，有些是你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不管主动的、被动的，它都是可以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耳朵，流入你的心，在你的心里面进行加工，再发酵，再发霉，变成你的烦恼。所以你在禅修的时候，你就无形中多了很多的妄想，甚至多了很多的盖，五盖，不管贪欲盖、嗔恚盖也好，都是这样。所以守护根门，有些没办法避免的，我们必须得做到，就是让它 不进行过多的加工，有些可以避免的就应该避免，不要去碰，不要去做。唯有这么样的话，我们才能很好的去防范一些没有必要的烦恼啊，没有必要的外援，没有必要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心智的培养不仅没有帮助，而且有破坏性，它都是障碍。想要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清净，我们先要堵住这些外缘。如果你的心已经，你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守护防范的话，哪怕你现在你的电力很强，你可以不断的去让刚升起的烦恼让它去除掉，但是由于你没有去防护你的根本，那种心的隐身烦恼的外延还是源源不断的通过你的眼耳鼻身进入你的内心。就好像说一个城市，你的城门都没有防守你去里面抓贼或者抓那些外来的贼啊，你一抓但是还是会有那些贼不断的从城门里面进去，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抓得完呢？或者好像一个国家一样，你不把你自己的边境，不把自己的国防先做好，你在里面防范外敌，但是那些敌军还是源源不断有外援进来，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消灭呢？这些敌人，这些贼就好像烦恼，你没有堵住它的根门，它还是有渠道不断的进入，然后在你的心里面滋生。所以说想要驱除内心的烦恼，我们先要堵住烦恼的根源烦恼的来源这些就是守护好根本的意义。根本守护不好，你以后或者你在下面，你在你心里面，你做再多的功夫，但是由于它还是不断的有营养，不断的有滋养，你将会变得经常做很多东西都是白费劲，你会不断的在耗你的心力，因此你想要培养定力的话呢，先要做到守护根本。那对于培养直观或者说定慧的四种缘还有第三种是聚念正知或者是正念正知，第四种是少义之众，我们就将在明天晚上一起继续来学习了。萨土萨土萨土。